牛金星晚上没睡觉，官府的人来砸门，您说吓人不吓人？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现在牛金星是什么背景？跟闯王李自成搭成一气了，这要叫官府给知道了，真就得覆灭九族，碎尸万段。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，怕也无用。牛金星还真有点小子骨头，索性也不怕了，大踏步把门栓摘落，然后把大门开放一看，外边全是火把，把树梢照的都通亮，能有三五十个差人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为首的是宝丰县县衙的马快班头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王。过去牛金星常走动衙门，还蹲了半年监狱，他全都认识。牛金星表现的挺坦然，哎呦，二位，夜半三更来到我家，有什么事吗？啊呸！牛金星啊，你装什么呢？你做的事儿你心里得清楚，锁上。不容分说，哗楞一声把脖锁给套上，外边都准备好车了，往车上一架。牛全一看急眼了，动他爹他能干吗？赶紧跑过来，二位二位，把话说清楚，我们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爹究竟犯了哪条利律，为什么把他抓起来？我说你谁呀？我是他儿子牛全。哎，你要不说话还真把你忘了，你也不是一块好饼。锁上，把牛全也给锁上，五花大绑架在车上了。女眷没动，但是派了四个人在门上守着监视行动。车子开动是直奔宝丰县的县衙，进了县衙的班房，把爷儿俩一个锁到东头，一个锁到西头，不能随便说话了。这爷儿俩也不言语，各自盘算心事。牛金星在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是过去的官司又引发了？要真是那样，我不怕，是我虐待儿媳死的不明，可那个事儿查无实据呀，钱我也花上了，官司基本也了结了，真要追问那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。但是他心里有鬼呀，心说莫非我跟闯王私通的事儿官府知道了，看今天这个架势可够严重的，要背不住是这个事儿犯了。又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事儿在极度秘密情况下进行的，谁能告密？他不可能跑漏了风声。莫非我们两口子吵架有人偷听了？一想也不能，我们没说过分的话，也是压低了声音，难道我媳妇能告密？不能啊，我家里人不会对外头说的，我府里的人我对他们都不错，也不会出现那种货色。那究竟怎么跑的风呢？不可能。哎，也许有可能。哎呀，他心里十分矛盾。牛金星就下定了决心，真要问到这件事儿，我是哑口不欠，来个死不认账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他担心儿子受不了酷刑再吐露实情，不敢说话，冲他儿子以目示意，用眼睛说话。哎，您看这眼睛能说话，生气了什么眼神，害怕了什么眼神，眨巴眨巴眼儿代表什么，这对方啊都能心领神会。他冲他儿子稍微的摇了摇头，咬了咬牙，那意思告诉他儿子咬紧牙关，千万别泄露秘密。牛全明白，冲他爹点了点头，也咬了咬牙，意思是说爹你放心，我挺得住。 这牛金星这心呢，多少放点心了。半夜抓来，在这儿锁着，一直到大天大亮了，衙门开始上班了，可能老爷坐堂了。宝丰县的知县姓白呀，叫白莹，也是个秀才出身。实质上啊，他没有什么条件做知县，哎，该着他时来运转。他有个好朋友在吏部当官，替他说了几句好话，他又花了点钱打点，居然掌握了七品县令的大印，做了知县了。那在旧社会封建年代，那知县可了不得，你说是七品芝麻官，那权力可大透了，连司法在行政一切一切的事统统归他一个人掌管。有道是杀人的知州，灭人的知县，那知县换个名又叫百里侯，在他统治之下，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呢。白莹吃罢了早点，问差人把牛金星抓来没，抓来了，把他儿子也带来了。好，点鼓升堂。是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鼓声响罢，知县这满身官服升坐宫位，三班六房分立两堂。再看白知县把惊堂木一拍，带牛金星，
带罪犯牛金星，
把牛全也带了，
带罪犯牛全。
那差人呢，真不是东西，这宫门的人呢，在那封建社会就是狗，仗势欺人呢，拉着锁链像牵牲口一样，一溜歪斜的把牛金星父子拽到公堂上，爷儿俩没办法，往堂上一跪，低头不语。只见一挥手，把脖子上的锁链去掉了，把捆人的绳子解开了。这白知县跟牛金星啊久打交道，牛金星第一次贪官司就押到县衙，也是经过他审问的。其实没打官司之前，他跟牛金星的私交还不错，他曾经到牛金星家里串过几次门，牛金星也盛情款待，逢年过节牛金星也打点过他，换句话说他也收过牛金星的红包，可今儿个就假装不认识一样。再看白知县把惊堂木一拍，下跪何人，假装不认识。牛金星，职业读书的举人啊。呸，牛金星啊，前者打官司省里学台事下已革去你的功名，你怎么还自称举人呢？就冲这一条你不老实，来人掌嘴。掌嘴就是打嘴巴子，不是拿手打，拿板子打去。那官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掌刑的人毫不客气。有一个薅着牛金星的头发，把他的脸往上一掰，站在他对面有个差人抡起大板子了，啪啪啪啪，就几板子，把牛金星打得顺嘴角往下冒血。几板子打过之后，知县一挥手不打了。牛金星两腮当时肿胀，舌头都木了，说话都不行。白知县冷笑一声，牛金星你可知罪？
大人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。
还你还狡辩呢，我且问你，前者的官司并未了结，你被保释出狱是也不是？
是。
那时本官跟你说的清楚，你随时等候传唤，你也摁着手哑了，有没有这事？
有。 那么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？
啊，大人荣禀，我上北京去了。
干什么去了？
大人，实话实说，我觉着我受了不白之冤，我觉着委屈，我拿着银子上北京，我上告去了。
是吗？
哈哈哈哈，上告也并非不可以。你都接触了些什么人呢？
牛金星说话坏了，难道说我跟老神仙见面的经过他知道了？这不能承认。
回大人的话，我就走动御史衙门往往反反都是什么人我不清楚，就这些正事。
离开北京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到西安去了一趟。
干什么去了？
西安名胜古迹之多，我是读书之人，我想看看名胜，游山玩水。
你真能巧言狡辩，就你官司没了结还有闲心去游山玩水看名胜古迹，你骗谁呀？啊，看来不给你动刑你是不能说实话呀。
我再问你，你离开西安又上哪儿去了？
离开西安我就回了家了。
不对，离开西安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确实回家了。
好好好，牛金星啊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本县不打算动刑，但是你是一刁民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看来你不受点皮肉之苦，你不能老老实实交代呀。
来人，打他20板子。
书说简短，20大板打完了，打得血肉模糊。牛金星哪吃过这个苦啊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用刑完毕，知县接着问，怎么样，离开西安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？
我回家来了，什么我都没干。
嘿嘿，哎呦，真能跟本县捉迷藏啊。看来这刑太轻了，不给你上大刑你焉能实说呀？
大刑伺候。
我知大刑这玩意儿可要命。什么叫大刑？老虎凳、夹棍、上大褂，那都叫大刑啊。3根无情木嘡啷啷一声扔在他面前，这夹棍要给上上，这人不废也差不多少。牛金星吓得是魂不附体，当此时牛金星暗自咬牙，你就把我折磨死我也不能承认。书说简短，夹棍给上上，牛金星身受酷刑，疼的是死去活来呀。那牛全在旁边跪着看他爹上刑，能不心疼吗？爹呀爹，一个劲儿的叫。知县看了看他，你是他儿子叫牛全，正是。你媳妇儿死的不明，很可能就是你陷害的，你官司也没了结呀。你还包庇你爹，既然你爹不说，你替你爹说吧。你爹回来跟你怎么讲的？他都干了些什么？
没有，他就跟我讲名胜古迹，就讲打官司的经过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
大胆！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，不给你动刑你也不说，
加上
牛全夹棍也给加上。这爷俩这一天怎么熬过来？死了几次？等明白过来，咬紧牙关，一个没有，百个没有。知县说：“好好好好，现在本县叫你们无话可说，把证人叫上来。”牛金星迷迷糊糊的，心说：“有证人？
谁呀？谁是证人？” 那肯定是他出手的，他举报的，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什么人。一会儿证人出庭了，这证人呢腿肚子也转筋了，都走不上来了，有人扶着架着来到大堂之上，哭痛跪倒，小民叩拜大老爷，报同名相，我也姓牛，我叫牛武，职业我是个吹鼓手。牛武啊，当初你怎么说的，现在你再重复一遍，把你所知道的当面讲来。牛金星回头看了看，不认识这牛武，但是多多少少还似乎又见过。哪儿那么个牛武啊？干嘛的？在哪儿见过？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牛金星心里疑惑。这牛武咧着嘴，是大老爷容禀，因为我是个吹鼓手，为了生活起见到处流浪，前些时我就流浪到陕西的商洛山里去了，我寻思走乡串镇挣点零花钱，结果呢就是你们说的那贼他们自称是义军，把我给雇去了，说他们有点喜事儿，让我吹一把，我就去了。还真别说，对我挺客气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当然也不光是我一个，还有能唱的、能跳的、能翻跟头的。我自是个吹鼓手，到那儿干什么呢？给他们祝贺，说他们要送一个人。结果我一边吹着，我一边定睛观看，闹了半天，上座坐的就是牛金星、牛举人，给他敬酒那人，后来我听说就是闯贼李自成，周围还坐着一大帮人，我叫不上名来了。听说嘛，李自成给牛举人践行，牛举人答应嘛，过些日子搬到山里去，他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他是又说又笑，非常亲热。我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。事后了，牛举人啥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给了我钱，就把我打发了。打那我离开了商洛山，我就回到宝丰县。回来之后我这个人存不住话，第二天到茶馆去喝茶，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了这件事儿。我说你们猜我见着谁了，他们问我你能见着谁，我说我见着本县的牛举人了，他们问我牛举人上山里干嘛去了，我说我也不清楚，我还看见了闯王李自成，李自成还请牛举人喝酒，说给他送行，我还恍恍惚惚听说他嘛，就这牛举人还要入伙。大伙问我听清了吗，我说我不聋不傻，我听得清清的。哪知道我们正在闲谈的时候，被官府的人听见了，把我立居所带带到衙门一顿痛打。我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旁边有人做了详细的记录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，他说的挺清，牛金星在这跪着听着，哎呀，坏了，怕什么来着？我说瞅他眼熟呢，他是个吹鼓手，他就想起往事来了，因为牛金星要离开李自成的，李自成欢送他，为了显得隆重，李自成啊派手下人找几个能跳的、能唱的、甚至能吹的、能拉的祝贺祝贺。按现在新词说呢，小型的欢送会。这义军东划了西划了，就把这个牛武给划了去了。你不说倒霉吗？这事怎么这么巧？牛武就是宝丰县的人， 谁能查问这个呀？
所以在酒席宴前谈的话，他听了个三言片语，也没听全。这明武呢，回来之后当新鲜，跟别人讲，这一讲倒了霉了，被官府的人听见了，这才把他立居所在，一打他一揍他，他把经过说了，就这样牵连出牛金星父子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牛金星心里说话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这是该着啊，又恨夫人，你要早听我的话，咱们早到商洛山，焉有今日之祸呀。嗨，我要早下决心早到商洛山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，命啊。那没有办法，知县听完了一挥手，把证人打发下去了。牛金星听明白没？谢笔就怕老乡，方才证人所说可是事实？大人明鉴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无有此事。我从来没到过商洛山，我从来没见过李自成，那是他看错了。嘿嘿，好你个牛金星，你真是逼得哑巴说话。打，又把牛金星打得死去活来，但是无功不着。知县急得满头大汗，还想动大刑，这就掌灯了。旁边师爷过来了，大人别打了，人眼看就要完了，倘要无功，你刑讯罪犯给打死了，你得担责任，你就落一个革官罢职的罪名，你就不能打了，你得缓一缓。他不说实话，你说气人不？慢慢来，他能跑得了吗？今天不行就明天，明天再问也不迟。有道理，压下去，把牛金星父子打入死囚牢，这官司就这么犯的。话说双喜在伏牛山的山里边等着牛金星的信儿，眼看都到了5月15了，那还没动静，把他急的是真龙出窍，赶紧派人进城去打探。打探的人回来向他禀报，坏了，牛举人被定了死罪。
听众朋友。